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勇，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务院据信已选定资深外交官接管对华政策。商务部长达贡时，美中高调互动观感如何？
一方面制造了一些良好的气氛，但另外一方面呢，却含沙射影的给中国划定一个底线。
日本排核废水入海遭中国谴责，北京的反对合理吗？
对于海洋的环境影响最小，在国际可以接受的情况下，他们才做的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国际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我们首先关注美中关系。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星期二会晤中国总理李强，双方都表示要保持沟通，维护两国间正常的经贸关系。雷蒙多在会晤时对李强说，在一些其他领域的全球性关切，例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芬太尼危机，我们希望与你们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进行合作，以造福全人类。李强则表示，中美两国间良好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合作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全世界有利。星期二早些时候，雷蒙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议上表示，虽然我们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永远不会妥协，但是我想明确地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也不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另据路透社引述五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院有意任命资深外交官马克·兰伯特担任对华政策最高官员，填补华自强今年六月离任的遗缺。兰伯特是一位亚洲问题专家，曾两次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英中关系方面，英国外交发展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8月30号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都希望借助这次访问降低两国之间的紧张与争议，改善双边关系。克莱弗利将是五年多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他的北京之行也是预期已久的一次访问。中英两国政府星期二证实并对外宣布了克莱弗利的访华行程。日中关系方面，日本政府星期二表示，针对北京以经处理的福岛核废水排海为由全面对日本水产品实施的进口禁令，东京有可能将北京告到世界贸易组织，以促使中国政府撤销这一禁令。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向记者表示，日本将采取各种途径的必要措施，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也在另一个场合表示，如果日本通过外交渠道表达的抗议没有效果，那么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就成为一个选项。
中国政府においてのの
另外，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8月29号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避免两国紧张关系升级。他说，这包括呼吁其公民保持冷静，避免局势恶化。我们也敦促中国政府提供正确的信息，避免引发民众关于福岛核废水排放不必要的担忧。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排放和处理水之后，引发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人学校甚至遭人投掷石块攻击。朝鲜半岛方面，据韩国军方表示，美日韩三国在韩国南部济州岛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演习，以提高探测和跟踪目标的能力，并能在平壤挑衅时共享信息。朝鲜指责华盛顿及其盟国在制造最不稳定的核战争危险水域。关注中国经济，路透社星期二完成的专家预测调查显示， 需求疲软的问题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复苏。路透社就中国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景气指数对34名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专家们的预测中值是 49.4， 比7月份的 49.3 稍有提高，但是依然处于收缩状态。最后，美国北卡莱罗纳州希尔斯伯勒郡警方星期二正式指控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枪击杀人案主要嫌疑人齐泰磊犯有一级谋杀罪。齐泰磊是该所大学应用材料专业研究生，他涉嫌星期一下午在校园制造了一起枪击杀人事件。志远，
谢谢陆阳。接下来带您关注商务部长达贡时美中高调互动观感如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一8月28号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对话，就两国建立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流机制和副部长级的双边商务问题工作小组达成共识。有观察说，雷蒙多一方面在国安议题上展现强硬姿态，一方面也释出善意，解除对中企的制裁。那么各方对本次美中之间的高调互动有怎样的解读呢？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说，雷蒙多和王文涛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深入讨论了中国对两种关键金属镓和锗的出口限制，以及半导体龙头英特尔和美光等美企对中国市场限制的担忧。两人随后也共进了两小时的午餐。雷蒙多此后向媒体宣布，两国同意启动的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换平台星期二8月29号立即召开首次会议，未来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不过雷蒙多强调，这并非政策对话，美国不会在国安问题上妥协或者谈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刘梦俊分析，在华美企的营运也是雷蒙多此行访中的重点任务之一。
他到上海，他关注的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遭遇到的待遇，有一个关切点应该是数据跨境的搬运流通，还有反间谍法会不会过度的滥用，这一点应该是值得观察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对雷蒙多此行给予正面评价，他说，美中渴望迎来关键改善的窗口期，一方面为今年下半年即将成型的拜习会铺路，另外一方面也赶在美国总统大选前让两国跌至谷底的紧张关系回稳。王义维告诉美国之音，
从贸易战到现在，实际上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在不断的增加。
文东的报道也指出，中国官媒对雷蒙多访华的报道大多口径一致，期待美国释出缓解两国关系更加实质的善意。不过有分析指出，先前布林肯及耶伦等人访华，中国的官方表述是经过中美双方商定，但本次雷蒙多访华，中方的表述是应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的邀请。位于香港的智明研究所总监许真分析，中共的外交辞令一贯力求精确传递他们的主观意愿，这次强调是中方邀请，确实可以看出中方对此行的高度期待，但是两国关系冰冻三尺也并非这句暖心的客套话所能化解的。许真告诉美国之音，
短期之内中国相关的动作能够明确的做出来，实际上真的为美国的企业带来利好的消息的话，这种良性的循环在美国大选之前就可以形成。
而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时事评论员司令则认为，雷蒙多谈话往往软中带硬，美国政府又主动解除中企制裁，其实是以退为进，展现出占据战略高点的优势。
可以说美国政府在雷蒙多访华之前呢，这个政策是一箭双雕的， 一方面制造了一些良好的气氛，但另外一方面呢，却含沙射影的给中国划定一个底线，那就是是想要和中国保持沟通，但是不会涉及中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关键的部分。
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引述美国前商务部官员、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的话说，这进一步显示双方都决心降低美中关系的温度，而建立某种形式的对话，以后定期会面讨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这也表明中国非常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非常担心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经济。此外，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说，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师洪浩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写道，中国必须用自身的魅力赢回外国的投资者。文浩的报道还说，对于拜登政府展示出的友好态度，研究中国人权方面的专家担心美国会在人权问题上软化，以换取商贸冲突上的缓和。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期待听到雷蒙多部长和驻华大使伯恩斯公开解释美国企业在中国如何遵循人权和尽职调查的义务，特别是在监控和安全领域。美国杂志《国民评论》国家安全特约记者吉米·奎因在 X 平台中指出，就在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抵达北京的前一天，习近平还前往新疆加倍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种族灭绝运动，尽管这个称呼是拜登政府对正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商务部长达贡时，美中高调互动观感如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制裁日本，伤及自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政府在征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意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理解之后，决定将处理后的核废水排入海中。中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除了严重抗议外，还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在国内媒体和专家的大肆渲染下，日本此次的核废水排放行为差不多已经等同于毁灭环境、毁灭世界。中国各地民众在抗议诅咒日本进行核污染、毁灭世界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抢购囤积食盐的浪潮。因为据信食盐中的碘有防止核辐射的功效，那么怎么看中国民众的抢盐抗议风潮？为什么中国屡屡发生正常国家难以理解的这种反制行为？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说，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所有这种反制的运动背后，共产党政权的黑手一直在幕后活动，这些活动呢，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你知道，我前几年呢，我曾经做过一点影视剧方面的工作，在探讨这种影视剧内容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这个会有审查问题，这个问题很敏感。只有一种影视剧是可以放心的，那就是抗日影视剧。这也导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抗日影视剧甚至抗日神剧大肆泛滥。我们大致可以说，在中国的影视剧行当里面，唯一长期合法的影视剧就是抗日影视剧，而唯一合法的公开游行也就是反日游行。问题在于，共产党操弄这种民族主义的仇外主义的行动，它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做过无数的论述，有的说中国政府呢是利用这样的事件来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这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你看看现在的国内形势，你看看各省的财政赤字，看看人口危机，看看经济危机，你看看河北的水灾，看看恒大和碧桂园的暴雷，这些问题大都指向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的无能和渎职。在正常国家，有这样一个这么严重的危机，可能这个政府呢就该垮台了，内阁就该集体辞职了。像习近平这样的角色， 更是应该在国内国民面前鞠躬谢罪。但在中国，他们用暴力和谎言将这些危机强行压下去，但是他也必须找到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那么这是共产党政权他的宣传机器为什么会大肆鼓噪这次事件的一个原因。第二是，你知道共产党政权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向国民讲述一个狼外婆式的故事，那就是你看外面都是坏人，只有我能保护你们。不过这次核废水事件中呢，他再次讲述这样的狼外婆般的故事，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那政府可能做的，政府能做的并不多，而且根本也不需要政府来做什么。
以上是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称杀敌3000自损30万，中国制裁日本伤及自身。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继续关注日本排核废水入海遭中国谴责，北京的反对合理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上周四开始将福岛核废水排入太平洋，引发各国关注。中国对此表达谴责，并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究竟日本的做法是否适当？中国及香港、澳门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是否合理？详细情况，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伯宏，了解更多详情。
伯宏，我们知道日本在这个当地时间的8月24号下午1点左右，正式的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这个核处理水排放进了太平洋。那么国际机构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呢，专家又对日本的这个做法有什么样的分析呢？伯宏。
是的，陆洋。那么呢，日本政府决定将核废水排入海洋的做法呢，已经获得了国际机构的背书哦。那么自2021年开始评估约2年之后呢，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呢，也就是 IAEA, 上个月初就批准了日本排放的计划。那么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将核废水排入海洋呢，对人类和环境的辐射影响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哦。那么对此，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大卫·科罗夫切克也说呢，东京政府的做法可以说是深思熟虑。那么克罗夫切克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Considering the other options,
考量其他的选项，像是将核处废水变成水蒸气或是放在混凝土中，最终还是会需要蒸发水分，然后空气中就会含有氚，这是更糟糕的情况，因为民众会吸入氚。所以我认为日本的先进液体处理系统技术可以清除所有危险的放射性核苷酸，这已经被证明运作良好。陆洋。
那么这个虽然专家相继的对日本的这个做法表示支持哈，但是目前看起来中国强烈的反对核废水排放入海的这个计划，并且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这个水产品。那么香港、澳门也相继的禁止日本包含是福岛等10个都县的所有水产品的进口。那么从这点来看呢，专家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伯宏。
好的，陆洋。那么呢，针对中国和这个香港跟澳门政府对日本水产品的严格禁令呢，台湾成功大学环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主任李俊章分析表示呢，其实中国跟港澳政府的禁令哦，跟政治的因素比较有关系，而非是所谓的健康风险。因为呢，其实目前全球不同意日本核废水排放国家跟地区呢，只有中国跟港澳。那么表示其他国家认定日本排放计划的核污染风险可以被接受。更何况其实中国的核电厂也在沿海排放废水，而不是采取这个所谓储存的方式。而且呢，其年排放量呢，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哦。那么李俊章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日本废水的量其实累积到130万吨以上，你把它储存起来，第一个需要广大的土地啊。所以我觉得日本他们在自己权衡他们的经济环境政治各方面去做了一个考量评估之后，那他们也认为这样子的方式是对于海洋的环境影响最小，在国际可以接受的情况下他们才做的决定。
陆洋。
是。那么听起来呢，中国和这个港澳政府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相对其他地方呢是确实要再严格了一些。不过呢，听说是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同样的这个食安疑虑，这部分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博宏。
好的，陆洋。那么相较中国政府以及网友对日本的做法极其担忧，其实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呢，截至目前为止并未有禁止这个日本海鲜进口的相关宣布哦。那么当地日式料理店的生意似乎也未受太多的冲击。那么像是呢，一名在泰国曼谷的繁荣日本餐厅担任负责人，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餐厅业者就对美国之音表示呢，目前源自日本的食材可以说是供应无余，那么近期呢，店内也没有客人问起日本水产品的问题哦。那么另外呢，在菲律宾奎松市的有名日本料理托马斯·莫拉托担任收银员的尼寇则表示呢，虽然他个人觉得日本政府的决定可以说是有些自私，但是呢，店内这几天的客流量是非常高的。那么也就是说，东南亚政府对日本水产品的开放态度呢，或许能够减缓中国禁令对于日本的冲击。陆洋。
谢谢陆洋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博宏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香港民研调查称，多项社会指标创新低，学者指反映行使自由及政治公民权利收窄。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麦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一个亿，到三个亿，到十个亿，五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十个亿。
但万润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民意研究所上星期四公布最新民情指数及多项社会指标，结果显示七项非核心社会指标，包括文明、廉洁、效率、治安等全部下跌，十项自由次指标亦全部下跌，并创一年以来的新低纪录。其中学术研究、罢工、言论、结社、出版、新闻及游行示威七项自由指标录得显著跌幅，另外不同政治阵营支持者的民情指数都有所上升，不过建制派支持者的升幅远高于民主派支持者。有学者分析，调查反映香港社会仍然处于两极化，市民认为行使各项自由及政治公民权利收窄。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上星期四8月2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核心社会及自由指标，并且发放民情指数第 6.6 号报告，整合了不同政治阵营、社会阶层以及公民社会活跃程度等。据香港民研分析，相比半年前除了出入境自由、信仰自由和文艺创作自由以外的指标，全部都录得显著跌幅。至于两项法治次指标，司法制度公平程度得 5.42 分，法庭公正程度则为 5.38 分，后者在过去半年亦出现 0.46 分的显著下跌。 出席记者会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调查结果反映香港市民认为行使各项自由及政治公民权利不断被收窄，尤其是一再有关于国安法执法的消息继续发酵。陈家洛说，所以你留意到今年六四又不可以集会了，七一又没有游行了，再加上一而再再而三同国安法或者是执法有关的消息是继续的发酵。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耀庭在记者会上分析，现实香港社会两极分化的气氛影响市民对政府、官员、社会现状以及政治经济的态度。陈家洛表示，今年七一主权移交26周年，香港政府及中国内地官员高调唱好香港，强调中国国家安全以及香港繁荣稳定，不过他认为香港现实的情况则与官方论述并不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发来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否认减排开倒车，中国抢在2030年前大举兴建燃煤电厂。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新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批准或正在兴建的燃煤发电厂发电量达243吉瓦，这足以供应全德国的用电量。然而地方政府仍担忧供电不足。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志远。杨安的报道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说，独立机构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与全球能源监测星期二公布报告，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开始建设总容量为37吉瓦的燃煤电厂，并且批准了52吉瓦的新项目。吉瓦也就是 GW， 一个吉瓦相当于100万千瓦。除了目前已经批准或者正在兴建的243吉瓦发电量的电厂之外，还有149吉瓦发电量的电厂已经宣布但是还没有正式批准。如果所有项目都顺利进行，燃煤发电总量可能比去年增加 23% 到 33%。 杨安的报道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碳排放量占全球 26.1%。 据中国政府定下的计划，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之后会逐渐减少，到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然而面对能源安全的忧虑以及为应付越来越高的用电需求，中国又开始兴建燃煤电厂。独立机构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中国煤矿业希望能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峰值之前做出最后一搏。理论上中国新建的燃煤电厂是要作为再生能源的备胎，不过报告指出，大部分新建发电厂所在地都已经有足够的燃煤发电来支持再生能源。执掌气候政策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弗兰斯·蒂莫曼斯上个月在北京的一场会议上指出，虽然中国正在推进扩大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利用的计划，但过去几年也一直在建设越来越多的燃煤电厂，这一切显得很矛盾。中国对于批评其清净能源发展开倒车的说法感到愤怒。官员们认为，相比于世界上其他类似发展状态的国家，中国在管理绿色能源转型方面来得更加有效率。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建华本月稍早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外国敌对势力利用脱碳化的挑战扭曲抹黑中国的能源政策，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米利维尔塔说，能源政策的领域还可以进行公共讨论和辩论，这一切有助于制定政策并且提供讯息。中国国家能源局想要控制媒体和叙事方式相当值得关切。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大举兴建燃煤电厂。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